去年，有关部门宣布要将石家庄建设为中国摇滚之城。摇滚乐在大众心中常常是自由与叛逆的象征，与官方的这波联动难免引人关注。一个完全的舶来品移植到中国文化土壤之上，会不会有点儿水土不服？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美国诗人费朗罗曾说，音乐是人类的通用语言，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求全同，但是可以找到相交点。音乐不同的演绎形式也可能会有相似的积极内涵。撕开摇滚乐叛逆的假面，我们就可以从摇滚的旋律中读出青年人渴望独立真实的自我的精神表达，领悟出摇滚精神的内核，爱、和平与自由。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摇滚的发展历史。追溯摇滚乐形成之初，在二战后百废待兴的美国，随着经济的复苏，新的文化思潮不断涌现，垮掉的一代试图用自由和反叛来构建新的文化秩序。新时代和守旧派不可避免地爆发冲突，摇滚乐作为表达灵魂诉求的呐喊应运而生。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结合蓝调、乡村音乐和节奏布鲁斯等元素，创作出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即摇滚乐。这种音乐旋律激情四溢，节奏强烈，歌词直接表达了年轻人内心的愤怒、不满和渴望。同时，当时美国的种族问题相当混乱，而摇滚乐这一令年轻人无比狂热的因子属于黑人的音乐，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黑与白、老一辈与新时代之争的大漩涡，又成为一味催化剂，沸腾了美国社会，使当权者与主流社会陷入恐慌。他们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必须对此进行打压。当权者开始制造舆论，批判摇滚是暴力的源头，是大麻和毒品的代名词，是挑拨和煽动、破坏种族隔离制度的罪魁祸首。直到1959年，一代摇滚英雄查克贝利被污蔑拐带未成年少女，非法跨越州界，锒铛入狱，第一波摇滚浪潮在美国逐渐退却。但摇滚的新生之力不可阻挡，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摇滚乐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成为了年轻人的象征。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英国音乐礼堂表演的欧洲古典音乐使年轻人感到乏味，无聊透顶的英国青年们从美国音乐电台听到布鲁斯音乐，强烈的律动唤醒了他们躁动不已的内心，摇滚的种子就此种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在英国逐渐开花结果，英国的摇滚乐队如 The Rolling Stones、 The Beatles 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音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摇滚的狂潮。同时，即使美国的第一批摇滚浪潮退却，但是美国的音乐家们也不甘示弱，像 Elvis Presley、 Chuck Berry 和 Little Richard 等人成为了摇滚音乐的代表人物。这些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激情四溢的表演方式，向世界展示了摇滚乐的力量和魅力。
摇滚乐不仅在60年代的英国取得了巨大发展，而且在全世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时期，摇滚乐成为了年轻人追求和平与自由的象征。在越南战争和冷战的背景下，年轻人们开始使用摇滚音乐作为抗议的工具。他们的歌词和表演不再只关注个人情感，而是唤起了对社会不公和战争不满的思考。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如 Bob Dylan、 Jimi Hendrix 和 Janis Joplin 等，他们的音乐和政治理念紧密相连，激励了一整代人去追求和平与自由。70和80年代，摇滚音乐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个时期，一些著名的摇滚乐队如 Led Zeppelin、 Pink Floyd 和 Queen 等崭露头角，他们的音乐风格更为多样化，涵盖了从硬摇滚到进步摇滚的多个流派。同时，新的音乐技术的出现，如电吉他和合成器等， 也使得摇滚音乐的声音更加多样化和富有创造力。在这个时期，摇滚音乐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不再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现象。到了90年代和新千年，摇滚音乐进一步多元化，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摇滚乐队，如 Nirvana、 The Smashing Pumpkins 和 Red Hot Chili Peppers 等。他们用新的声音和歌词传达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反思。与此同时，摇滚乐的影响也扩展到了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时尚和艺术等。摇滚文化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年轻人的主流文化，不仅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
了解完了世界摇滚乐的发展脉络，让我们回到中国摇滚这一议题。与欧美摇滚乐同气连枝的中国摇滚也是命运多舛。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时正值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于新事物的追求和表达渴望逐渐增加。在这个背景下，一批年轻的音乐人开始涌现出来，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摇滚乐，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先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音乐环境主要以流行歌曲和民谣为主导。然而，随着电子乐器的引入和西方音乐的传播，一些年轻人开始对摇滚乐产生兴趣。1986年，著名音乐人聂耳的儿子聂远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摇滚乐队——唐朝乐队。他们的音乐风格深受英国摇滚乐队 Queen 的影响，通过自己的歌曲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自由的追求。唐朝乐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摇滚乐发展迅猛。1988年，黑豹乐队成立，他们以激烈的吉他演奏和激情四溢的歌词赢得了大批粉丝。同年，罗大佑与朋友们举办了历史性的演唱会，吸引了大量观众。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爆发，也为其他乐队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一些乐队开始尝试融合传统音乐元素，创造出独特的中国摇滚风格，例如黑豹乐队的中国摇滚和春秋乐队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等作品，成功地将中国文化与摇滚音乐相结合。另一方面，一些乐队开始尝试自主发行音乐作品，摆脱传统音乐产业的束缚。1997年，新裤子乐队成立，他们通过互联网自行发布音乐，打破了传统唱片公司的垄断，中国独立音乐的发展迈出重要一步。纵观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史，摇滚乐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从始至终都不是一帆风顺。那么，大众对摇滚乐的认知失之偏颇又是从何开始？
与美国摇滚乐诞生之初的情况相似，中国摇滚起步不久，就有杂志批判评价其为音乐畸形儿、文化犯罪。这些媒体对中国的摇滚乐的评价与呈现显然是狭隘片面、不够客观的，夸大了摇滚乐对社会的危害，引起了社会大众对摇滚乐的盲目恐慌和厌恶，忽视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带来的新思潮给摇滚乐的成长空间。而中国摇滚乐本身具有亚文化性质，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其本身具有反抗性，会对社会的主流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于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就会对青年亚文化进行文化收编，最常见的收编方式就是商业化收编。摇滚乐群体起初对这些收编是持抗拒姿态的，摇滚乐很注重原创性和独立性， 一旦被收编就意味着丧失了独立性，但这种收编是在所难免的。摇滚诞生的初衷是发声，这代表着它要与大众媒体合作。例如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参演的乐队在节目的宣传效果下拥有了更多名气和金钱。在巨大的诱惑之下，最初的抵抗逐渐转变为妥协，向主流媒体靠拢，即向主流文化靠拢，其本身的反叛精神逐渐消失，抵抗意义也逐渐弱化，最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乔尼·莱顿曾在自己的第二部自传《愤怒是力量之源》中写道，愤怒是力量之源，不要用消极态度对待它，不要否定它，让它为你的创造性所用，别总把愤怒和暴力联系在一起，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愤怒要为解决问题所用，这个叫愤怒的力量，正是为了改善情况而迈出积极的一步。21世纪的摇滚乐进入新世纪，有人质疑摇滚乐已死，新生的摇滚风格不像上世纪使人直观地感受到荷尔蒙的躁动，摇滚乐似乎不再愤怒、反叛和批判什么。其实21世纪的摇滚乐正经历着复古和回潮，传承摇滚真正的精神内核，不断融入新的元素进行创新与创造，推动摇滚乐继续不断向前发展。本期的影音实验室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播音再睡一觉楚兰、梨花诗、江峰，采编蟹黄保秘方、机务莫成，编辑小田月及众监听共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